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二进制码，它这个数呢是1101，它转化为这个格内码是怎么算呢？那就是格内码的第一位，这个 G1 就不用经过运算，它就是等于这个二进制码的第一位，所以呢，这个 G1 就等于 B1，但是 G2 就不是，G2 呢是拿 B1 和 B2 进行货运算，就是这两位的货运算，那同则为零，所以呢，这个 G2 是零的。那第三个格内码呢，是第二位的二进制码和第三位的二进制码的异货运算，所以一零，那一则为一，所以第三个格内码是一。同样的道理，第四个呢，就是三四位的二进制码的异货运算，那它是一则为一，所以这样算完以后，这个格内码它是1011，所以有些码是相同的，比方说一四位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那用同样的方式，我们就算了一下，从零到15这16个数，它的二进制码和格内码的对照。那我们可以看到，零十进制的零转化为二进制数的二进制码呢，跟格内码这个是一样的，一也是一样的，但是二就不同。二的话，二进制数是10，是吧？二的一次方，但是格内码呢是11。包括这个15啊，这些都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格内码它要用这样的规则去运算它。那么我们得到了格内码，现在解码的时候，我们先解成二进制码，那是这样算的。假如说我已经得到了一个格内码 G1、G2、G3，那这个二进制码的左边的第一位是和格内码的左边第一位相同的，从左边第二位开始，它不是只对格内码啊，我们这里是这个在二进制码转化为格内码的时候，所有的操作都是这个二进制码本身的二进制码本身的一个异货运算。但是在格内码转化为二进制码的时候，它是把格内码和二进制码合在一起进行运算，就是从左边第二位开始，它是二进制码的左边第一位和格内码的左边的第二位，也就是说第 i 位的时候是已经得到的这个二进制码的这个 i 减一位。和已经得到的这个格内码的第 i 位进行异货运算是这样来的。那我们看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刚才是把这个1011把二进制码转化得到了一个1011的格内码，那么第一位格内码就是一，左边第一位，左边第二位就是零，左边第三位、第四位就11，所以呢，这个二进制码的左边第一位就等于格内码的左边的第一位，但是二进制码的第二位是什么呢？它是把我们刚才得到的这个一，就是左边的第一位，和格内码的左边第二位去进行异货运算，那得到是一。那么二进制码的第三位是要把刚才得到的这个二进制码的第二位和那个格内码的第三位进行异货运算，以此类推，那就得到了格内码转化成的二进制码，所以这个是这个格内码转化为二进制码的这么一个运算。因为格内码呀，它和二进制码不一样，它是对二进制码进行了一个异货的运算，所以在这个空间搜索的时候，它的连续性是要比二进制码要好很多的。所以这个格内码呢，在我们平常用遗传算法来处理问题的时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编码。再一个是浮点数的编码，浮点数的编码呢，就是一种真值的编码方式。比方说，我们十进制的数，所以 个体的每个基因值都是用某一范围内的一个浮点数来表示的，个体的编码长度就等于它的决策变量的个数。这种编码方式使用的是决策变量的真实值，所以呢，既然是真实值的话，那当然它也就不需要解码，所以这个浮点编码的方法也就叫真值的编码方法。这种方法呢，主要是用于一些多维的高精度要求的连续函数的优化的问题。就有的时候你一个 X 是连续变化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是用了二进制因格内码，它在变的时候呢，可能会就这个跳跃啊，这个精度要除非要非常小，因为非常小的话呢，而且在十进制你转化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码的位数又太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往如果是变量又非常多的时候，那就要求内存很大，所以我们往往就不再转化，就直接用这种真值编码，也就是这种浮点数编码的方式来进行运算。还有一种是符号编码，这个符号编码呢是个体中的这个染色体编码串中的基因值取自一个无数值含义而只有代码含义的符号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 X 定义域它是从负250到正250，那这个 X 是有一个质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或者是像这个桥梁啊的设计，或者像我们上次讲的一个这个架子它的这个受力分析的设计，那都是有真实的值的含义的。但有的时候啊我们处理一些问题，比方说我这个饮食店它的经营方式，我这个旅游的问题，这个都是没有数值的。那我是用快餐啤酒加上这个就是一种外卖的方式，还是我用这个围餐用这个饮料用在店里面吃的方式，那像这种都不是数值的含义啊，都是一个符号的含义。所以呢我们对于旅行商的问题，对于营销商的问题，对于机器人的设计的问题啊，比方说我这个机器人的头部我是用一来表示，那这个一不是一和二啊，一二三四五一个两个，它不是这个含义，它只是代表了一个部位的含义。所以呢符号编码实际上就是一种含义的编码，就是它是个指代的，不是数值的含义。这个我们在后面举那个营销商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符号编码的用处。另外呢还可以采用多参数的级联编码。多参数的级联编码，我是在这个03年的时候，在处理一个非线性的物理问题的时候就是电子与电子之间的这种关联作用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个多参数的级联编码。那么多参数级联编码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我假如是有多个变量，多个变量呢我不是分开来处理，我是把它编成一个完整的变量，也就是说这个变量的每一段它是代表的不同的这个变量，这样呢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并联一种并行处理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是将各个参量分别编码，然后把它按照顺序并列顺序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叫做级联编码就是连在一起的。比方说我第二个变量 XR， 那么它就是分在第二段。当然呢你每一个 XI 它的定义域它的位数是可以不一样的，而且甚至于你第一个变量你用十进制编码，第二个用二进制编码，第三个用格内码，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是能够统一。还有有的时候呢我们用多参数的交叉编码，那这个交叉编码和这个级联编码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相同呢？它相同的地方都是 把所有的变量它的编码串在一起啊，按照顺序串在一起的，这个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是呢，这个级联编码就相当于是个串联，也就是说我这一个完整的这一段，这个完整的一段表示的就是某一个变量。但是这个交叉编码就不是，它把一个变量拆开相当于是个混联，对吧？比方说我第一个变量 X1， 它的第一左边的第一位码叫 G11， 左边的第二位码叫 G12， 左边的第三位叫 G13， 就是最右边的那一位叫做 GEM2， 就总共假设它有 M2 位的话，那我是分到了 M2 个段里面去。也就是说呢，我是把相同，就是每一个变量的相同的位数放在同一段里面，就是某一段里面所包含的这些码是含了所有变量的那个相同的这个位数都在这里，所以它是混在一起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样不是很麻烦吗？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也是为了避免一个问题。比方说我假如是把所有的变量依序排列，就是说我某一个变量只是完整的在这一段，那它在进行交叉运算的时候，就是在交换的时候，可能这一个运气不好，它交换的是就主要集中在第二段，那么就可能是 X2 这个变量呢发生了交换，而 X1 和其他的 XM1 没有被交换。或者说形象的讲，就是这个打击这个作用点呢，它集中到了个别的变量上面，另外的变量没有发生改变。这对于多变量的这种寻优问题的解决啊不利。所以呢，我们为了分散这种打击，就把每一个变量我都拆开啊，就好像现在这个伊朗啊，他要搞核武器啊，他要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那西方国家不给他用，就要杀他的掌握了核技术的人科学家，那他就不能够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去，是吧？他就分开啊，我可能伊朗的中部我放，就是安排几个科学家，西部安排几个科学家，中部、东部等等分开。那你杀呢？杀了一两个，我还有其他地方还有懂核技术的科学家，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是吧？我假如是这个交换的时候只集中在这一段，但是呢，我这一段里面不是一个变量的信息，是包含了好多变量的信息，这样就是把这个打击分散开了，就使得我们在多变量寻优的问题的时候呢，能够让每一个变量都有作用的可能，作用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多参数的交叉编码的方式。我自己在求解物理问题的时候还比较倾向于，尤其是你这个变量比较多的时候，倾向于呢用这个多参数的交叉编码的方式方便一些。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编码也可以用二进制码，也可以用格内码，也可以是就是我 X1 变量我用二进制码， X2 变量我用格内码， X3 变量我用格内码都可以的啊。这个就是关于编码的方式，我们就讲了有这个十种。其实呢，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啊，你自己都还可以发明一些新的编码方式。所以这个遗传算法它的魅力啊，就在这个地方，不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灵活的运用，灵活的处理。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编码方式，当然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遗传算法的第一个技术就是编码技术。这个编码技术希望大家在今后应用的过程当中啊，你就是 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编码方式，不同的搜索阶段用不同的编码方式，这样呢会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第二个技术是适应度的函数，或者是用适应度去评估个体的优劣的问题，这么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啊，有时候也是要巧妙的解决啊，因为通过适应度函数可以评价个体的优劣，并且确定呢是否输出目前的最优解，还是需要继续去循环。首先呢，我们是对个体的编码串解码以后，就会得每一个个体就会得到一个个体值，然后呢用这个个体的真值就可以求出它的目标函数值，由最优化问题的类型，由目标函数值按照一定的转换规则就可以求出个体的适应度。但是这个适应度啊，就有时候要自己想啊，比方说以前呢有些做物理的人或者是做这个营销的人，他就碰到具体的问题以后，他不知道这个适应度函数怎么设置。你比方说我们假如要求一个函数的最大值，那这个适应度很容易设置，是吧？我就设置个函数值为它的适应度值就可以了，那函数值越大它的适应度就越大，那这个个体就越优秀。但是假如一个求解方程或者求解方程组的问题，你怎么设置这个适应度啊？假如我是要求解一个多元的高阶的非线性的这样的方程组，我要去求解这个方程组，我怎么设置这个适应度呢？像这样的问题呢，有时候就是它不是那么直接，我们就要想一下啊。比方说我如果一组精确的解就是这个方程组的解的话，那它是要求它带到这个方程组里面去，每一个方程都是严格的精确的等于零，是吧？但是呢我们遗传算法呢输出来的它不一定是精确解，它是逼近这个精确解，所以呢这个最优解就是精确解，就是它的最优解。我们怎么设置它的适应度呢？当然你也有可以有你的想法。原来我想求解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啊，比方说我 A1X1 它的 I1 次方加上 A12X2 的 I2 次方，一直加点点它就等于 C1 啊。那 A21 的 X1 的 I1 次方加上 A22X2 的 I2 一撇次方加点点点，一直加出来等于 C2。 那我这样的方程，我们可以一种方式就是什么，我两边我取绝对值啊，我两边我取绝对值，取完绝对值以后把它移过去一减，它就会要等于零。也就是说如果我的 xi 啊，比如 i 等于1到2、3，所有的这个变量如果是它的精确解，是它的最优解的话，那你带到这个我们改变了的这个绝对值的方程里面去，应该是左边减右边就是等于零的，所有的方程都是等于零，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精确解，是吧？所以呢我们适应度可以怎么设置呢？我可以是这个绝对值减去这个绝对值，加上这个绝对值减这个绝对值，把所有的这个绝对值相加，越小的就是最优的个体，是吧？如果是它完全等于零了，这就是我们得到了精确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适应，就是求解方程组的适应度的设置。